弟兄姊妹早晨，不知道大家读完听完这一段经文会不会有些担心啊？可能牧师要懂得做手术才行，又或者问一下医生借些手术刀放在教会的门口，每个人入来之前要劏一劏各各，又或者可能你会想到是不是在天堂上面黄金街碧玉城旁边要有些相见人士的设施呢？究竟主耶稣跟谁说这一番这么严厉的说话，对今日的我们又带出些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起祈祷嘛。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认识你的真理，求主你帮助我们，因为唯有你，唯有藉着主耶稣你，我们才可以明白真理。求主帮助我们倒空我们每一个，谦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无论讲的听的，让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改变我们，使到我们成为真正跟随你学着你的门徒。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在座应该有不少的人煮嘢食好叻啊，我唔叻煮饭，但我好感恩我身边咧有好多成日即系煮嘢食好叻嘅人咧，佢会煮啲嘢食嚟到去请我哋食。无论你叻唔叻煮嘢食，你都会识得用盐去煮餸或者腌嘢。所谓食品当中嘅咸味原料就系喺盐嗰度。盐在调味煮食的角色很重要，除了调味，盐除了可以也可以辟味，辟走食物那些的腥臭，令到食物本身真正的鲜味提升。但不过如果你用了一些纯度不高的杂质很多的盐，好像以前的提炼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先进，只是在海边晒干的盐，那就有机会混杂了其他的杂质。如果用你用这些这么多杂质的盐来去腌食物，就未必可以发挥到盐它最佳的角色。调不到味不特止，还很可能搞弯了食物本身应有的鲜味。主耶稣在这段经文最后总结的部分，就正正提到盐原本是好的，但是如果它失去了应有的盐分，没有了咸味，那又怎么调味呢？犹太人呢用的那些盐呢，是从那些矿，即是矿石啊，拿出来的时候有一层盐呢包住的。那他们呢用的时候呢，我听他们的古代那些讲法，他会拿着一块石头呢吃饭，那要咸味嘛，那就舔一舔那些那块石头那些的盐来到去吃饭的。那舔到最后那块石头没有盐了，没有咸味了，那块石头最后的那个的下场是什么？没得留下，被人丢弃，被人践踏。究竟主耶稣在一个怎样的场景底下跟哪些人讲这一番说话？他是不是纯粹只是教我们怎样让煮嘢食调味呢？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再看看好吗？我会用的是新汉语译本。首先这一段说话其实还有前文的，我们要再看前多少少才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幕。我鼓励大家，如果你前面有圣经，我们凳前面其实有圣经的，你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 由九章三十节那里一开始，主耶稣就第二次向门徒私底下交代他要走上十架受苦但是复活的路。三十三节就记载主耶稣和门徒去到加百农这个地方，但是在路途当中班门徒一路行一路在自自浸，经文话提到他们在这里有些争论，拗紧哪个是最大，什么是最大，什么为之是首啊？我们可能会想到很架势的一些人，好像一国之首一校之长那样，但主耶稣的教导就正正和主流社会营造出来的背道而驰，为大的反而要是众人最后，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包括对一些身份低微不显眼的那些人，就算只是给杯水他，或者给粒糖，一杯茶，一杯咖啡，其实水定咖啡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因为耶稣的名去接待他，帮助服侍属基督的绝对不会丧失这个的赏赐。圣经说因为这样做服侍的其实是主耶稣本身，亦即是接待上帝。不过到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落差就很大了。四十一节原本就是正面带出你服侍人不会没有奖，但是跟着四十二节耶稣就说无论谁使这些相信我的小人物中一个绊倒，倒不如在他的脖子上生一块大磨石把他扔到海里。剔手边一个全字，即是读山，我们其实你会意会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翘住绑住的意思。而所谓大磨石呢，讲的不是细细粒闪灵灵挂在条颈那里做装饰那些，原文是指大到重到要用只驴才可以推得动的一块磨石，翘在一个人条颈那里一起送落个海。那即是怎样？死紧，必死无疑啊！耶稣说无论边个使到一个相信他的小人物绊倒，不是三岁细路哥学行路跌亲那些绊倒啊，新译本直接明显地译他做犯罪，即是指无论边一个令到一些原本信主，一些可能年纪比较轻，或者信主年资不是很长，或者指紧一些不显眼的那些人，无论哪一个令到他们跌倒犯罪，跌入罪的网罗当中，经文说你倒不如撬够石头丢他落海啦。一班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不单止同耶稣有近距离的接触，更加重要是他们的生命和耶稣连上关系。主耶稣的教导让他们明白，是他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门徒是属于耶稣的。一个属乎基督的新生命就应该要逐渐成长，慢慢脱离旧有的生命，转去属基督新的生命。当门徒听到因为自己的阿头他的老师主耶稣再一次提到要上十字架，其实找接班人都很正常，但是找一下就嗌交争哪个是最大。争大不紧要，跟得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就要做属天的大，所以在耶稣的教导底下，你要争就应该要争去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就算地位最低微最不显眼那个，就正正要去服侍他。但如果我们不单止没有服侍那些人， 反而调翻转，因为我哋令到佢哋拒绝福音，对神失去应有嘅信心，令到佢哋唔再追求属灵生命上面嘅成长，甚至拒绝真理，同神嘅距离越嚟越远，最后冇埋关系。呢条路我哋明白，佢走到最后是一条灭亡的路。人同人之间点都会有机会接触到，无论关系密切定是疏离，其实我们的一举一动总会为其他人带来不同层面、不同层次或多或少的影响。关系越密切，影响就越深越广。当然这些影响其实可以是好的，但同样也可以是坏的。我记得我当年在我旧教会做直理，即是现在今天执事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对教会都有几大的回响。主要是一位资深弟兄对教会一个做了差不多十几年的女传道人有某方面的不满。事情没有因为他们两个人层面去解决到，就算主日牧师直理会的介入都平息不到弟兄对传道人的不满。后来弟兄就在他自己小组层面将件事发酵，到最后传道人无奈要离职去另外一间教会侍奉。而那位的弟兄所参与的小组，大家都可能会想到，大部分散的散，离开的离开，有些好些可能去了另外一间教会聚会，但有些以我所知到现在都已经没有再有稳定的教会生活，甚至明言不会再回教会。我无言在这里评论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因为有一些事只有上帝才知道过中复杂又乱的情况。但我在这件事上面去反省，我们可以抓紧我们有的权利和自由，甚至坚持认为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对，但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小心，不要绊倒身边的人，特别是信心少的。或者你会说我现在分享的是教会层面的事，但其实我想说在家同样会有，而且更加大机会会发生。这个相信主耶稣但信心小的小子，可能是我们家的另外一半，更甚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说我跟 Patrick 是我先生没有嗌过交的话，一定是假的。问题是过程当中，我两个女 Sophie 和 Jessie 她很多时候会看到和听到，究竟我们所谓的嗌交能不能够给到一个 model 她们去学怎样面对她以后和其他人的冲突，怎样处理我们的情绪。我们大人学习当中，小朋友更加在我们身上学习。除了心理个人成长这些层面的考虑，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属灵层面的见证就更加重要。他们每天都见证着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的我们怎样做主的门徒，有多认真，有几真，他们每日都见证着。这些一点一滴或多或少其实塑造着未来的他们。究竟我们塑造着一个爱主爱人，愿意尊主为大，同神同人都有好关系的子女，还是让他们觉得 上帝同教会嘅事情系众多选择里边嘅其中一样，可有可无呢？当呢个世界不断咁变，喺随波逐流嘅情况底下，我哋就容许佢哋被带到同上帝越嚟越远嘅地方呢？当我哋再延伸落去啊，同我哋有关系嘅人，岂止净系得教会同埋屋企啊？学校、公司、我哋嘅工作岗位、我哋嘅邻居，其实我哋每一日都接触唔少嘅人。保罗话：无论系犹太人、系希列人，定系神教会里边嘅人，我哋总不要使佢哋绊倒。正如保罗所做嘅一切，都系要讨众人嘅喜欢。不求自己的好处，却求众多人的好处，为的是要使他们得救。当耶稣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转了个焦点，他讲到由令人跌倒转到去令自己跌倒。为什么会绊倒人呢？好大可能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先被自己的软弱，被自己的私欲绊倒。经文在这里，耶稣就用了三个类比来到去展述。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身体上面，无论是手啊、脚啊、眼啊，总之有哪个地方令到我们犯罪的话，就整走它啦。因为你带着伤残进入永生，总比你健全地被人被抌入去地狱更好。其实这三个类比和前一节经文所讲，都是用了图像式夸张的手法来对表达跌入了罪当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将人带到去一个永远和上帝隔绝的地方。这里的对应，一边是永生和上帝的国，另外一边是不灭的火和地狱，或者叫做阴间；一边是和赐生命的主有连结的地方，但是另外一边是没有生命、没有上帝，火不会熄，虫不会死，只是得哀哭切齿的地方。我相信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说话是带有警告的味道的，多过只是从字面去解释。情况有点像今天的广告，有时他都会用一些比较极端震撼的场面来捕捉我们的注意力，再表达背后一些严重性。好像如果大家有想到的，就是譬如食烟，叫人不要食烟，叫人不要吸毒，叫人不要醉驾，你的脑里面就会很大机会浮现一些吓人的照片或者是影片。他们就是希望将最极端的事实呈现在他想警告的人面前，让听的、看的知道这个问题所带来的严重，甚至翻不到转头的结果。又或者叮当见到大雄手上面那份卷得零分的时候，他会怎么说？你死了，被妈妈知道你考试捧蛋，你今次死硬了。我相信大家很明白叮当说你死了，今次你死硬了，他的意思一定不会等同一个医生走出来说他 certify 那种的死。主耶稣在这里藉着四个夸大的类比，目的是想我们知道，无论令自己定是令人跌到去罪的当中，后果有多大祸，有多严重。但当然切手切脚是不会解决到罪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相信主耶稣，我们的罪才可以得到赦免，才可以与神和好，建立新的关系，得享永生。而且罪、 暗、罪性植根在人的心里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一己私欲而引发，不是做手术切除有问题的部分就可以令到我们不犯罪。情况和赌仔少了只手指呢，他都照样会赌的。我预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有跟我先生 Patrick 分享这段经文的领受和感受。他说讲到感受就有些压力，不舒服，不安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当你读完这段经文。但他说再想深一层的时候，其实一个人在不同的方面面对成长，怎会不辛苦啊？你问一下今天华人在澳洲教育仔大这个制度底下，要仔女像个香港学生，每日经历的成长有几苦，我想不难看到。就算不讲读书，一个运动员，一个音乐家，甚至只是为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不想有日面对超标带来万福不竭的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因为这样就不怕面对不同程度的锻炼所带来的苦。同样，我们的属灵生命，一个转向属于基督的生命，就更加要经过锻炼，放低阻挡我们成长的东西，慢慢脱离旧有的人生，在面对不同的过程当中逐渐成长，活出跟随主耶稣真正门徒的样式。经文最后两节说，每个人都要被火所腌，或者可以译做每个人都要被火当作盐来对腌。盐本是好的，但盐若失去了盐分，怎能用它调味呢？你们当中要有盐，使你们彼此和睦。这里所讲不是个个人要做咸鱼啊，这里的腌 salted 明显是一个动词，即是腌一些东西。但是个腌料是什么？是火，好像盐一样去腌每一个人。这里的火，如果你看回呢和合本呢，那里有个小字写着凡祭物必用盐来到去腌，那我们就可以参考呢旧约对祭物、对盐和火所带出来的意思来到理解耶稣最后这两句的说话。在旧约献祭的事情上面，祭物通常都会撒一些盐上去，再在祭坛上面用火烧尽献给上帝。是不是神要有盐腌了调了味的祭物先收货呢？当然不是啦。盐撒在祭物上面，简单来讲有三个意义，我们可以从利未记和出埃及记那里看到。第一，调和；第二，它意表着持久不坏；第三， pure and holy， 即是清净圣洁，最后献上给上帝。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啊？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同样语重心长地来到劝勉基督徒要成为活祭献给上帝。马可福音这里所指的祭物，在献上之前要用盐来到去腌，所指的腌料是火，好像盐一样来到腌。每个人都要被火所腌。原文对这个火的解释，其实不同的解经家呢，在圣经的层面里面呢 有三个的指向。第一个，马可的记载当中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刚刚之前读的那几节经文提到的地狱之火，或者是审判的火。其他福音书都有类似的指向的，譬如马太福音讲到重复用这个火呢形容使人绊倒的事和作恶的人要被扔去这个火当中。 嗱，不過如果我哋再從上文下理咧，似乎唔係呢個方向啊。另外兩個聖經裏邊特別提到嘅，第一個就係指緊聖靈嘅火。約翰為人受洗嘅時候，向眾人指出佢在他以後來嘅主耶穌，就係用聖靈與火給人施洗。如果你睇埋咧英文啊嘅版本咧，呢節經文咧，馬可係用緊 future tense， 即係將來式嚟對表達。馬可或者耶穌喺呢度係咪指緊有意要講出佢自己離開之後，伴隨聖靈降臨嘅聖靈降臨喺門徒嘅身上，佢哋就得著能力，唔單止可以勝過罪嘅誘惑、致死肉體嘅惡恨，更加能夠靠住聖靈，讓人發揮鹽嘅功效，過聖潔嘅生活，見證福音，讓福音傳到地極呢？最後一個嘅指向，如果大家有讀呢一個嘅彼得前書，你就會明白到當中提過嘅火嘅試煉。彼得話：為此你們大大歡喜，儘管如今你們在各樣嘅試煉當中，必須暫時憂愁，好讓你們嘅信心經過試驗，就能比那火試驗仍能毀壞嘅金子更加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嘅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嗱，無論耶穌喺呢度講熱我哋嘅火，究竟係指緊聖靈嘅火，定係試煉人嘅火，定係兩樣都同時存在？雖然經文冇好直接俾我哋睇得到，但我哋明白主耶穌最終帶出呢個火嘅意思，係要好似鹽一樣醃我哋每一個人。在过程当中不断地被炼净，剔除杂质，就好像箴言所提到的熬炼人心，成为更好奉献给神。最后耶稣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大家有冇谂过咩时候盐先至会发挥应该有嘅功效啊？系咪佢喺海边俾太阳晒紧，晒到佢有几纯嗰阵时咧？定系今日即系实验室啊提纯过程当中，又或者又定系喺包装里边或者橱柜屋企橱柜里边嗰啲盐，佢会发挥到功效呢？盐真正能够发挥到功用，就是有人用提炼员纯度高的它来到去腌嘢，来到去调味，令到食物本身的鲜味因为同盐之间有恰当的调和而被提升。我再讲，盐真正能够发挥到功用，就是有人用提炼员纯度高的它来到去腌嘢，来到去调味，令到食物本身的鲜味因为同盐之间有恰当的调和而被提升。今天这段经文，主耶稣用了四个夸张震撼的类比，那种形象化确实是令人不安。但弟兄姊妹，请不要只是停留在永火、地狱、阴间这些可怕的层面上面。记住，真正要怕的，或者我用另外一个更加合适的词语，是真正我们要懂得敬畏的，是那个有能力而且有权将生命和灵魂扔在火里的那个主。但是同时感谢主，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主。 他是愿意万人得救，所以他用尽很多不同的方法要去拯救失丧的灵魂。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的主不断地提醒不要走回头路，要回转。我们又怎样来到去面对回应这个爱我们的主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吧。三一的真神，感谢你，我们相信主之后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能够有成圣的更新，唯有靠上帝三一的真神。你求圣灵时刻光照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在不同的光景底下，在不同的经历当中，能够靠主建立和你有韧力的关系，不单止只是在自己的人的人群当中发挥盐真正应有的功效。求你更加让我们在未得救的人群当中见证荣耀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